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寄养照顾者会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几个月、几年或余生的安全、稳定的养育家庭环境。莫妮卡是化名，莫妮卡和她的丈夫有三个寄养孩子，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生母。
My husband and I, we were approved for up to 3 children, 0 to 10 years of age, so we thought we'd get an older family, but we got matched.
我丈夫和我被批准寄养最多三个孩子，零到十岁，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大家庭。但是我们匹配了一个小男孩，他当时只有七个月大，我们对他的发育健康有所担忧。因为我有护理背景，所以他们认为我会很好的支持他。然后他的妹妹在那之后大约十个月出生了，他们问我是否也有兴趣抚养他。瑞尼卡特是 Adopt Change 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他说澳大利亚缺乏能够寄养儿童的养父母。
Across Australia, there are actually around 46,000 children who are in what is called out of home care.
在整个澳大利亚，实际上有大约46,000名儿童处于所谓的不被在家看护的状态。所以政府关心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政府机构帮助他们在没有找到家的情况下接受寄养、亲属照顾或找到替代住宿。卡特女士说，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来自特定文化背景的养父母。阿兰娜·休格斯是 Benevolent Society 的护理项目 Fostering Young Lives 的经理，该项目在大悉尼地区提供寄养安置服务。他说出于多种原因，孩子可能需要被寄养。
There's lots of different reasons why children might be in foster care or require foster carers. The main reason being that for their safety, they're unable to.
儿童可能被寄养或需要寄养照顾者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无法和原生家庭住在一起，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他们需要寄养者的照顾，这些是主要原因。但孩子们需要照顾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家庭成员可能已经去世的悲惨情况，造成没有其他人可以照顾这些孩子。卡特女士说，拥有一个稳定、安全和有教养的家庭是这些孩子康复的关键。此前他们经常遭受某种形式的创伤。
These are everyday children who have experienced challenges that we can't even fathom. But they are.
这些孩子每天都经历过我们无法想象的挑战，但他们是普通孩子，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真正最好的治疗是什么？或者寄养家庭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让他们真正有机会做个孩子。玩耍，不必担心成人担心的问题，知道他们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要去哪里睡觉，知道有人给他们做饭。休斯女士说，人们可以主动要求提供不同类型的寄养。
We have everything from short-term emergency carers, long-term carers, carers that are seeking adoption or guardianship of the children.
我们拥有不同的方式，从短期紧急护理人员、长期护理人员、寻求收养或监护孩子的护理人员，我们也有临时护理人员。所以照顾者只要能够提供照顾就可以，这可能是一个月、一个周末或一个月的两个周末。然后我们还有照顾孩子的看护人，他们知道计划是让孩子最终回到家人的身边，但他们在这之前为孩子提供照顾和支持，让他们得以重回家庭。每个州和领地的立法和程序各不相同，人们可以直接和政府部门或寄养机构合作，但无论您身在澳大利亚何处，都有一些基本步骤是相同的。第一步是联系当地机构，并了解一些初步信息。休斯女士说，在新南威尔士州，由机构批准人们成为养父母，但由社区和司法部将批准的寄养家庭和需要照顾的孩子进行匹配。
DCJ or the department are the statutory organization, so they are the body that brings the child into care. So DCJ will contact us.
社区和司法部是法定组织，因此他们是照顾孩子的机构，所以社区和司法部会联系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孩子需要安置，你们有任何匹配的照顾者吗？ 我们会查看孩子的个人资料和我们拥有的任何照顾者，如果有匹配的，我们可能会建议安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安置肯定会继续进行，因为另一个机构可能也会提出安置，但我们会提出安置，然后孩子会以这种方式进入我们的计划。休斯女士说，在新南威尔士州，希望成为寄养照顾者的申请人需要满足一些初始要求。
One of those is that you are an Australian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We require applicants to be over 25. We require
其中之一是你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我们要求申请人年满25岁，我们要求申请人有一间备用卧室，所有申请人都必须愿意接受检查以及犯罪记录检查，并获得与儿童一起工作需要进行的检查。我们要求他们身体健康，如果他们符合这些标准并且第一次面试顺利，他们将进入一个评估过程，由该机构确定他们是否适合成为养父母以及这是否符合他们的期望。休斯女士解释说，在某些情况下，短期加入家庭的孩子最终可能会长期和他们在一起，这取决于具体情况。
When a child initially comes into care, they come into care on what are called interim orders. So the court will grant.
当孩子最初接受照料的时候，他们会根据所谓的临时保护令接受照料。因此，法院将在短时间内下达命令，以便让孩子的总体目标开展工作。他们能回家吗？如果不能，他们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有时法院会授予最终保护令，这意味着孩子将长期受到照顾。休斯女士说，一些照顾者可能会成为监护人或养父母。
If you're a long-term carer that has a child in your care for years, you can express an interest if it is in the child's.
如果你是一名长期照顾孩子的长期照顾者，你可以表达兴趣。如果走监护或收养的道路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那么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因此，根据你的情况和你照顾的孩子的情况，这个过程确实颇费周折。莫妮卡承认，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要接受养育的不确定性并不容易。
So we have to just parent with a bit of an open hand, thinking that they will stay with us until they turn 18, and every day they are.
所以养父母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知道他们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直到他们18岁就会离开了。而且他们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被带回原生家庭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但他总是不像被收养的孩子或你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永久和你在一起。休斯女士说，该机构支持养父母，帮助他们得到帮助孩子从创伤中康复的工具。
The majority of our children would have suffered some form of childhood trauma, either repeated trauma through all types of abuse, or it may be that they experienced trauma while in the womb if they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parents.
我们的大多数孩子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童年创伤，要么因各种虐待而反复受到创伤，要么可能是他们在子宫内经历了创伤。他们在生命的早期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因此，作为寄养人不仅仅是为孩子提供一个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遭受创伤的方式，养育这些孩子，并提供治疗性的养育方式，来帮助孩子们从他们遭受的这些创伤中康复。卡特女士解释说，成为寄养人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经历。
Absolutely, that's a rewarding experience as well because you get to know these.
这绝对是一次有益的经历，因为你会认识这些孩子，看着他们成长，获得机会，挖掘他们的潜力，让他们展开自己的人生。在大多数情况下，寄养父母应该和孩子的原生家庭保持联系，并促成联系。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